刚才讲到定文不出，绝所绝空。他这个文字啊，四个字一句。例如这个绝以所绝啊，那么上面那个绝字啊，就是代表有个能啊，就是能绝所绝，诸空了啊，绝不可得。那么这是显示法执也破了，法执破了，就正进入这个原教的实性位啊，就是前面啊第五卷的经文所说的空性原明成法解脱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空性原明成法解脱了，那么再进一步啊，空觉即缘啊，空所空灭啊。上面那个空字就是显示我法二执已经破除了啊，只有这个我空法空的空理现前。觉是能觉之智啊，就是智慧，以这个智慧观察我法二空，到了极圆满的境界，至极圆满的境界，这个时候能空所空也不可得灭消失，能空我法二执的空啊，跟所空的我法二执都不可得，同时都消失了，这就是所谓空觉的至极圆满，而到了能空所空都不可得啊这种境界，那就是开始破无明别惑啊。那么尘沙惑已经破除了，见识尘沙无明叫做三惑啊，破见识惑正我空啊，破尘沙惑正法空。现在是空能空所空都不可得啊，那么这个境界就是已经证入原教初中，开始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的境界啊。所以前文所说的解脱法以具空不生啊，到了这个时候法执破除了，得到真解脱了，那么这个能空我法二执的空啊，能空以所空都不可得，都不生，所以叫做具空不生啊。这就是已经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的境界，由此渐进要破四十一品维系的无明啊。到了最后生灭即灭，即灭现前，等觉的菩萨还有维系的身相无明，还有生灭啊，把这个生灭完全灭尽了，即灭就近现前了，那是妙觉的境界，是就近成佛的境界，就说明到了这个时候四十一品无明完全破尽，就是生灭即能灭了啊。那么最后只要破第四十二品的最细的身相无明，那么即灭就现前，这个即灭境界现前就是大波涅槃的境界啊，就无住处大波涅槃究竟佛国的境界完全现前，就是即灭现前。到了这个时候自己所有的修正功夫到时已经到一段落啊，都已经成就了，所以下文的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惑二俗身，这是正极灭之后显现出来的究竟正果的微妙功用，显示他已经突然之间超出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一切境界，超出世间断了分段生死，超出出世间遍地生死也不可得啊，所以超出世间与出世间啊，这个两种生死都消失都没有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智慧功能十方圆明，普照十方圆满究竟光明啊啊，得到两种殊胜，或就是得到两种殊胜， 一种呢，一则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依佛如来同一慈力，就是所证的大慈啊。那么普遍与十方诸佛相生，也就是说佛所证的他也已经证到，就是这个慈力完全成就，就是佛的慈力他同时具备。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娘，悲娘都是站在众生这边说的，众生正在受苦，主要及六道凡夫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这个六道凡夫众生正在受苦啊，所以他希望菩萨大悲心来救助他，他仰慕菩萨的殊胜啊，度化众生的功能，所以同一悲娘，众生的悲求希望菩萨来救助他，仰慕菩萨的功能，那么菩萨同众生的悲娘，众生的悲娘菩萨与他相同，并没有差别，所以叫做下合十方一些六道众生，六道就是三善道三恶道，主要就是要救六道众生的苦恼。声闻缘觉啊，已经超出三界，我空啊，我这已经破除了，所以这个啊，在菩萨度众生的方面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他已经解脱。菩萨要度的就是六道凡夫，六道众生，这六道众生正在三界六道里轮回流转，在哪里受苦啊，他菩萨要大悲心来怜悯他啊，那么众生仰慕菩萨的圣慈，希望菩萨能够来救助他啊。这一段文字啊，古德的解释各有各的看法啊，不可能完全相同，大致有两种啊。像藕益大师的文句，他是越超五浊啊，破五蕴，以这种方式来做解释。那么我在第一次用客家话讲的时候啊，是用藕益大师的科判啊，所以照他的科判呢、啊，就是越破五蕴啊。超五浊，以这个次第的方式啊来做解释啊。那么所以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不必另外讲啊，客家话里面已经讲过，也以后写了有笔记啊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楞严经正脉啊，教光大师的楞严经正脉书，他约六个节的次序来说明，就是动、静、根、觉、空、灭，他说每一根破除啊，都有这六个阶段啊，动、静、根、觉、空、灭六个阶段，就是破六啊，解六劫，证三空啊。这个说法，太虚大师的社论里面呢、啊、有所评论。他不用这种的说法，认为这个说法第一没有根，经文里面没有这个说法，第二里面的名词啊，有些地方啊都与节的用意不能够配合，例如说动静根可以叫做节啊，这个觉悟什么叫做节啊，已经觉悟了还是节啊，还空也叫做劫，空哪里有劫啊，就是这个玩空也没有劫啊啊，灭更是谈不到劫，所以这些名词没有办法与经文完全能够配合，因此之故啊不能用这种解释。不能用这种解释的原因，第一，我们这里用太虚大师的科判，太虚大师既然不用这个解释，我们就不能用这个解释，而太一大师都是强调经文里面明明只有三个阶段，只有三个阶段而已啊，就是前面所配合的这个所谓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啊， 这个为最高的境界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按照经文只做简单的三个阶段解释就可以了，不必说得太细啊。因此之故啊，如果说他的初修的修法怎么样的用功，怎么样是下功夫，这里经文里面并没有详说，所以科判也叫做略叙，简略叙述他最初修正的情况而已。那么如果我们要学习，从第一句学入流忘所，从这个地方先下功夫。入流忘所就是凡是耳根最主生成，不要跟住生成的顺境流转，不要顺住生成流转啊。例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吧，人家骂你的话你不要把它看作骂你啊，就把这个声音让它流过去算了，过去就没了啊，就是马儿东风啊，过去就没事啊。如果你把它停留在脑子里面，问题就会大起来啊。你知道这个是骂你啊，好，你怎么骂我啊，我就要反骂，我要回报啊。那么这个一报还一报，报没完了，这个所以众生轮回流转就从这个地方来。我们第一要先学入流忘所，把所有的声称到了耳根马上让它消失，不要停留在脑子里面，而自己回光返照，照自信啊。这些假名，这些骂词，自信里面没有这些名相啊。我们的真如自信本来就是清清净净，一尘不染啊。那么回观自信清净啊，那个知道自信清净无染，那么这些染物的名词啊，不能停留在我们的心地里面，马上让它消失。这样子啊，慢慢一步一步学啊，等到后边能够进一步的啊，按照经文所说，所入即即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已经很深的境界。说过老实话，我们尽这一生啊，只这一句入流忘所就学不好，未必能够学得完全啊。那么要到所入以即即的这个境界，这是相当高的境界了啊。所以我们凡行只要第一步学入流忘所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已经成就极灭啊，他的极灭已经现前，因为他已经成佛，以度众生方便示现菩萨身，所以他能够上合诸佛的本妙觉心。本妙觉心就是众生本具的啊，这个众生的真如自性啊，佛亲证这个众生的本来面目，跟菩萨已经跟他完全同一慈力，所以能够下合一切众生。这个六道众生的悲悯心，他同样众生悲，菩萨就啊要救度他，发起这个大悲心。众生仰慕他，他要顺着众生所有求解脱的地方，他都要去度化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后边就是广明成就功德啊。他所成就的功德，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有三个阶段，三种。第一是三十二应，第二是十四无畏，第三是四不思议啊。要说这些名相之前，要先了解感应的道理。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啊，法华玄义文句里面解释这个感应啊，感应妙啊。这个感应有显感显应、显感明应啊、敏感显应、敏感明应的四种，初分有这四种。菩萨的感应也不出这四种类别。显感显应呢，众生的求菩萨啊救度的心啊，这感动到菩萨，菩萨为能应，众生能感， 菩萨能应。怎么叫做显感显应啊？第一，他过去生以佛法以菩萨有种了善根有缘，所以呀他今生闻到菩萨名号听到佛法生欢喜心下功夫修学啊，那么他有苦难的时候自诚恳切称念菩萨，这就是显感显应，菩萨随时现前救助他使他得到离苦得乐，这是显明的感应，就是啊，这是显感显应最殊胜的。第二种敏感显应，这是说这种人呢过去生与菩萨结了很殊胜的缘，与佛法有很深的修行，可是今生啊他在这一生当中并没有很努力的去求菩萨感应，只有靠他过去生都生修的这个冥冥中所有的种子福德因缘，现在能够感化到菩萨来显应度他，就是他有急难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称念菩萨可是他得救了，原因在哪里？敏感显应，他今生虽然是好像没有显明的求助之心，可是他过去生他这个善根成熟能够感应到菩萨得到这种感应。这种事情也有很多的这个例证，等到讲到后文呢我们随时举出，这是敏感显应。第三种是显感敏应，有人呢过去生的善根也成熟，今生也很认真的在哪里修学祈求，可是得不到很显明的感应啊，例如说你要看菩萨现前啦，或者是种种的这个殊胜境界呀，没有啊，那完全没有感应吗？不会的，冥冥中有感应，冥冥中有感应呢，是你不知不觉的得到感应，而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你自己不知不觉的感应，可是你自己不知道，这种情况就是叫做这个显感明应，冥冥中有感应啊。这个例子后边也会随时有机会举出。第四种是敏感明应，这个人呢，过去生有善根啊，与菩萨也有缘，可是今生他并不下功夫啊。那么如果碰到有什么灾难的时候有没有感应呢？有感应，但是冥冥中的感应不是很显明，让你会觉得有感应而没有办法用文字表现出来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这个所谓感应妙在法华文具法华玄义里面有细说啊。那么现在这里说到菩萨的三十二应十四无畏，它的道理也具备这四种感应，详细说另外还有两种啊，一明一显的这个感应，或者是明显同具的感应，这个比较细不容易了解，我们只约四种讲啊，敏感显应显感敏应啊，跟这个显感显应敏感敏应，约这四种来说明而已啊。那么我们接下去就先讲这个三十二应，这里的三十二应呢，就是《法华经》的这个第二番问答，《法华经》普门品啊，这个无尽意菩萨第二番的问答，说观世音菩萨，云何如此说破世界？云何以为众生说法？方便之力其是云何？这个问法之后，佛就说。如果有众生要福生得度的，菩萨现佛身，缘觉声闻乃至这个天上人间，后边就说出这个三十二种的这个现身啊。这里现在楞严经的经文是刚好三十二种啊，所以叫做三十二应啊。先看第一段的总说的文字，看出经文。世尊，由我供养观音如来，蒙彼如来授我如幻文心文修金刚三昧，与佛如来同此力故，令我生成三十二应，入住国土。这是总说 总名了。观世音菩萨说到这里，跟当时的教主释迦世尊说，世尊呢、啊、因为我供养观世音菩萨如来，那个时候的观世音如来啊，他自己是菩萨，他所亲近的就是观世音如来啊，就是佛。我承蒙比观世音如来传授给我如幻文心文修金刚三门，这是前面耳根修法的啊，耳根圆通的总名字，耳根圆通的修法的总名呢，叫做如幻文心文修金刚三门。什么叫做如幻呢？幻是幻化，显示诸法无实，没有实体，所以如幻。修学佛法要从耳门深入啊，十方真教体呀、亲近在英文啊，所以从闻熏习，闻心熏习，熏习由反闻而熏习自性啊，由反闻而修学耳根圆通啊，由此证到这个耳根圆通的三脉，它能够破除一切烦恼啊，好像金刚能坏一切，所以叫做金刚三脉。三脉就是三摩地啊，本经啊新旧义同时并用啊，因为它要配合四个字一句，字句比较啊文雅的缘故啊，有的时候用三摩地三摩体，有的时候用三脉，这里用三脉就是显示金刚三脉三个四个字一句啊好念。如果说金刚三摩地哦，多一个字念起来就没有那么调顺啊。这个耳根圆通的修法，它的名称就叫做如幻文心文修金刚三脉，也就是说它修成这个耳根圆通了啊。那么跟诸佛的慈悲力完全相同的缘故，所以使令他的身能够现三十二应，入于一切国土来做度化众生施宴啊。身就是指菩萨本身呢、啊，能成就三十二种的应化，这个三十二种的应化身，实际上就是十法界，十法界身，四圣、佛、菩萨、声闻缘觉，就包含在里面。六凡法界天上的天人、人间的人，乃至八部六道凡夫。通通都能够随时应现，后边的八部众都同时具备啊，能现这个三十二应，这是慈，注重在慈力，能以乐现身说法，使众生得乐啊。那么一磕头，第一个就是现佛身，世尊，若诸菩萨入三摩地，尽修无漏，圣洁现缘，我现佛身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世尊啊，如果世间上行菩萨道的人能入三摩地，就是入定啊，他的功夫成就能够入定，进修无漏，他要断烦恼，漏是烦恼的比方，无漏就是没有烦恼，进修方这个修行的法门，而把烦恼漏完全断尽了，证到无漏的境界，殊胜的见解现前啊，能够现圆满的福慧二缘的境界，那么这种人能够成佛，所以我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啊。那么这里只现佛身，把圆觉跟足觉分开来啊，就变成再加上声闻，就是四种圣人的境界，里面没有菩萨。为什么没有菩萨呀？并不是不现菩萨身，而是他本身就是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现在身就是菩萨，因为他本身是菩萨，以菩萨身现佛、现圆觉、现独觉、现声闻的阿罗汉等，乃至天上人间的民众啊，所以他本身就是菩萨，不必另外说现菩萨啊，只是说上可以现佛，下可以现声闻缘觉等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说 可以先讲一个菩萨是现菩萨的境界，观世菩萨现菩萨身度人啊。唐朝唐文宗皇帝啊，唐文宗皇帝他在位的时间是西历纪年呢，827年到840啊，一共在位有十几年了啊。唐文宗他做皇帝啊，从西历纪年827年到840年，这是他在位的时间。唐文宗本来他很有心啊，要把国家治好啊。这里有一个事情出现啊，什么事呢？唐文宗有个嗜好，嗜好什么？他最喜欢吃蛤蜊，蛤子，蛤，虫字旁一个和和的和，那个蛤是水族众生啊，不是会飞的蛤子啊，不要搞错了啊。他是吃的那个水里蛤蜊，旱蜊哦，他这种东西他最喜欢吃，因为那个时候帝制时代啊，皇帝要什么老百姓就要给什么啊。因为文宗喜欢吃蛤蜊这种的动物，软体的了，水里的动物哦，凡是生产这个动物的地方啊，那老百姓吃苦了，大家要去找啊，天天要供养他，一天三餐啊，每餐都不能离开这个东西啊，而没有蛤蜊他饭就吃不下了，弄得劳民伤财啊，老百姓都苦恼啊，都生下很多民怨。有一天很特别，南方有个地方海边的人呢、捞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蛤蜊啊，旱蜊啊，他捞了这个很大的，拿到皇宫去，不曾看过那么大啊。无论如何厨师啊，解不开，化为亏啊，解不开你怎么吃啊，肉在里面呢 啊解不开，哎呦这么大，很特殊，样子也不一样。那皇帝自己来看，看说哦，这个毕竟很特殊的东西，解不开吗？他就点香，点香就祈祷啊，看这是什么东西。那么一点香一祈祷啊，厨师拿着刀，轻轻的一敲，开了。开了是什么呢？观世音菩萨像，那个蛤蜊里面并没有肉，只是那个蛤蜊的内层呐、现出观世音菩萨像。很庄严啊，而且一打开的时候放出一阵的光明来，很盛的光明哦。文宗看到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拜下去了。文宗也信佛，他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哦，好高兴，他就拜下去，马上啊就把这个蛤蜊的观世音菩萨像用金的箱子装起来，送到寺庙去供养。但是他不解，为什么这个蛤蜊里面会有这种情况。那么当时有一位维正禅师啊，维正禅师在终南山啊，他是开悟的，因此这个人家就介绍说请这个维正禅师来说明吧。那么维正禅师来就说了啊，这个文宗就问说，哎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境界啊，为什么蛤蜊里面会现菩萨身啊？啊，这个维正禅师就说啊，这因为皇上因缘成熟啊，菩萨现身来度你，这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应以菩萨身得度者，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。维正禅师这么说。文宗皇帝听到说，哎，现身我看到了，现在我看到了，可是没听到他说法呀，这现身问说法啊。那么因此维正禅师就说，你信不信啊？那我当然相信了，这么稀奇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相信呢？信那就已经为皇上说法经，信就已经为皇上说法经，就法已经说完了，你也应当听到了。哦，文宗非常高兴啊，意思就是说不能再吃这个东西了，你吃这个东西劳民伤财啊，使老百姓多么多么辛苦啊，天天要去劳啊，还要找最好的，小的还不要，弄得这样劳命伤财，这不是办法。菩萨不现身，谁能说这个话呀？ 谁也不敢说，谁敢说，哎，皇上你不能吃这个东西，你弄得老民伤财，哎，不敢这样讲，老百姓不敢这样讲啊，就是农臣敢怒而不敢言了、啊、老百姓非常辛苦啊，心里怒气也不敢说，帝制时代就是如此啊，不像现代人可以骂总统啊，甚至把总统的名字都拿出来开玩笑啊，那个时候如果有这种情况马上就杀头，哎，脑袋就要搬家呀，所以老百姓都不敢讲话，老百姓都不敢讲话，谁来讲啊？菩萨来，菩萨来，菩萨如果不来救助这些苦恼众生的话，你想那些天天去劳格子的这个众生，这苦还吃得了吗？严重的时候会弄成造反的情况出来，老百姓吃不消了，就是逼他们上梁山了，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当然他是吃了一个相当一段时间了，可是这个蛤蜊的壳子不晓得有多少了啊！如果有保存起来啊，恐怕一个皇宫里面就摆不完了。这个时候他发现不吃好啊啊！假如他继续这样吃下去，他的地位未必能够14年啊、哦，因为到了文宗那个时候啊、唐朝的皇朝已经到了尾声了，到了尾声了。为什么文宗死了之后再来一个是谁？武宗，唐武宗。而武宗他是灭佛的，他只6年的时间，做皇帝做6年的时间，他听这个道教的赵归真胡说八道啊，说你是姓李呀、啊，李老君是道教，他是教主啊，你信佛教不对啊，要信道教啊，因此他慢慢的入迷了，被赵归真迷住了，所以他是会昌，武宗会昌年间啊，到了会昌5年呢、啊，他就下令灭佛，好可怕呀！所有出家人杀的杀，叫他反俗的反俗。把寺庙的这个铜器法器通通拿来铸钱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没有钱了，就把寺庙的大钟拿去铸钱了，搞得天下大乱。好的，当时的玄宗啊，武宗死了之后就玄宗，玄宗是武宗的叔叔，是皇叔啊。玄宗他另那个时候是做王啊，另外一个地方他是王爷，他知道武宗啊这个破坏佛教的这个命令会出来，他已经知道了，那么他就在想办法啊，冥冥中啊这个保护佛教啊，因为玄宗本来是信佛的，跟这个徽修啊是同时啊，所以武宗第5年灭佛，第6年会昌6年武宗就呜呼哀哉了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之后啊，那个时候差不多他的这个权力都是落在这个宦官了啊，太监啊，落在宦官手里。宦官因为武宗死掉了，但有多数的这个宦官啊喜欢玄宗啊，那么就把这个玄宗原来是王位把他请来当皇帝了啊，所以呀、啊、武宗之后这个玄宗是皇叔，皇叔继位，他信佛，然后又恢复佛教啊、所以这个中国佛教三武一宗啊，破坏佛教的就是这个皇帝都是有一个武字，好讨厌啊，他都是有个武字。很奇怪的，恢复佛教的第二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宣字，宣扬的宣啊，所以这个唐文宗喜欢吃蛤蜊，而菩萨现身啊，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，想也想不出来，这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现代我记得大概是20年前呢，还有人呢仿照那个蛤蜊的样子啊，里面铸成这个观世菩萨像，很普遍的流通啊。那么就是这是菩萨现身呢、啊、虽然是现相而已，这一相就把文宗的这个谥号把它改过来， 这个很不容易的啊。如果是普通一般人，宰相以下都没有人敢说，只有菩萨现身才有办法啊。那么这是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啊，观世音菩萨就示现菩萨身而来说法来度他啊。虽然经文里面没有现菩萨，有现佛，现佛的记载呀、啊，没有看到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举例。以菩萨来代替，因为他是以菩萨身在哪里做度化众生事业，所以以后啊，讲这个三十二应十四无畏，凡是有感应可以配合的，我们随时都会提出来做参考。那么今天三十二应就是讲了第一，现佛身说完啊，那么现圆觉、独觉以下，我们留下次讲啊，小王。